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这个进步，网络的金融诈骗的手段也不断在升级嘛。那近期呢，我们新闻当中也看到，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部长那卢斯里阿莎丽娜就说到，内阁已经同意了将会修订刑事法典及刑事的这个程序法典，以有效的去打击国内的这个黔驴现象。他也说明了将会引入新的条文，那就是任何人未经授权或非法使用他人银行户头都可能造成，就是构成犯罪的。那今天 TFM RCU 有沙拉越人联党公共投诉局的主任福祥威律师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福祥威律师。
早，早 Elena。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福祥威律师可以跟我们大概举例说明一下吗？就是哪一些常见的这个黔驴操作的方式？
黔驴操作其实它是非常广泛的，说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mule account， 但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做黔驴这个字眼，就有时候在报章上看到啦，
是
啊，或者是讲有人被抓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你把银行卡借给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用你的银行卡来这个从事这个罪犯的活动，包括诈骗啊，或者是这个欺诈，或者是洗黑钱都有可能。那么意思是说，他利用你的银行户口呢，银行卡呢，把这个受害者的钱转入你的那个银行户口里面，然后再从你的银行户口里面，因为他有你的卡嘛，或者是他掌控了你的银行户口嘛，那么他就能够进行他的这个网上的或者是线下的一些交易，所以他就变成好像是一个中间人的那个角色。
是，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种不知道情况的这种情况下呢，然后他们就可能进而的就是随意的把自己的这个账户啊借给别人，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非法的勾当，但是却不晓得那个人原来借来是做非法的勾当。
没错，我就拿一个例子好说了，就是在2023年的左右，就有一位单亲妈妈就把她的银行卡借给了她的所谓的学长，借了之后呢，她就拿到一些酬劳，他的酬劳是几百块钱罢了，然后当时他需要这一笔钱，因为他是单亲妈妈嘛，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应该是两三岁那个时候需要买奶粉之类的，那这个单亲妈妈就是出于这个生活压力，出于无奈，那么当他听到他的学长说他想要这个借那个银行卡，因为某些原因啦，他要需要转账啦，那他也没有告诉他是做什么用的，他就相信了这个学长，就把卡借给他了。那借给他了之后呢，没有想到说收到这个雪兰莪州的这个警署的来电，叫他说要去这个沙浪的这个法庭。那么他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所以早上联系上了我。那么我呢就那时候就把他带去这个巴东岸的这个警察局，就去了解情况。的确的是，他就是因为这个黔驴的这个问题呢，而导致他被这个提控了。就是说他因为那个他的银行账号银行卡被发现，被人举报说有进行这个诈骗非法那个转账的那个嫌疑，所以他就陷入了这个所谓的黔驴的这个陷阱里面。那么就为了这个区区的几百元，这个就把这个银行卡借给任何人。所以我很常的呼吁说，无论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任何的一个人，然后包括亲戚朋友都不可以，它的这个严重性是非常大的。那个除了会被提控上法院之外呢，你也会被列入这个国家银行的黑名单，blacklist。那么 blacklist 之后呢，就是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再开银行户口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不能够开银行户口，对你的接下来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影响？包括你在做工的时候，求职啊，工作啊，你的这个雇主都要打这个薪资进去你的银行户口嘛，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做了，就不能够开银行户口了，也不能够去跟银行借贷啦之类的东西。
是，而且其实也是想要通过节目和访问呢，再次的呼吁，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真正去了解了什么是黔驴，还有你的这个行为呢，可以构成什么样的一种犯罪的现象。所以其实也是在促成这些犯罪的这些集团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所以从法律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新的条文，刚才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就是在实际他们需要去操作实践的时候呢，可能会面临哪一些的挑战？ 战呢？比如说像证据方面啊，因为他可能就是利用了一些受害者的一些银行户头，虽然说这个名受害者是自愿把自己的这个账户借出去的。
没有错，就是我们看回现在现有的法令，就是刚才您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的国会现在已经就在着手，就是说要修改这个法令嘛，是，就是加强执法的这个法令条文。那对于现阶段来说呢，这个目前的这个法令并没有非常的明确或者是清楚的说明说你不可以把你的银行卡借给人，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文规定的这个法令条文。那当我们如果是这个修改了这个法令了之后呢，它就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只要你把银行卡借给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你知不知情，那一个人他只要从事这个非法的这个活动，那你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在这个法令底下呢，警方就是我们所谓的执法单位，他就赋予这个法律的权利呢，来去进行 block 这个 account， 就是 block 这个钱
交易
啊，就是阻止这个交易，甚至能够冻结你这个银行户口。他就非常的清楚明确的说，这个 mail account 里面的这个 transaction， 他就可以把它整个冻结掉、暂停掉。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法令，非常明确的一个法令来让警方做这一个动作。那我们就说到说，现有的法令跟之后的法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修正当中。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一旦有这个新的法令执行了啊，通过了，在国会通过了，那在证据方面，在抓到这个犯人方面呢，这个或者是讲抑制制止这个权力户口的这个横行霸道这一方面哈，我们就可以这个加以抑制了。那现在目前没有这样的法令啊，非常遗憾。
是，所以现在才会不断的在新闻当中可以看到哦，就黔驴的这些人数也好啊，或者是诈骗的案例也好，都不断在激增、哦。
是，而且他的刑罚非常的低，甚至目前为止，
是，
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以运用的，就是他虽然不是很明确的，不是 specific provision，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刑事法典下是这个第424条文 ，Section 2424 of the Penal Code。同时呢，也是可以在这个第29条文，就是 Minor Offenses Act， 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讲轻微犯罪行为的这个法令下啊被提供。至于这两个法令，无论哪一个法令也好，刚才我说的这个第424条文，它最高的刑罚就到这个不超过五年的监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改这个法令来提高这个刑罚啊？就是从五年变成15年。那么他的那个刑罚的方面的话，也是从那个罚款也是从50000块啊，或者是以上。那么我们就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法令，他的那个刑罚比较严重的话，那么希望能够产生这个阻塞的这个作用。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这个小时依然有傅祥威律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聊到黔驴的这个课题哟。那延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呢，傅祥威律师也是有提到，因为现在刑罚是属于比较偏低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他们都保持着有一种心态，哎呦，反正他们都抓不到我的啦，没有关系，所以我就算做了也没有事情。
对，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第29 Minor Offenses Act， 就是这个条文下了，他的罚款不到1000块啊，监禁不超过一年，就非常的这个轻微的，他的那个
刑罚，
那个刑罚非常的轻微的，就产生不了这个阻塞的作用。我甚至有看到在这个social media 公然的明目张胆的，就是说这边要借银行卡啦，谁要借银行卡，我这边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啦，或者说你们有银行卡可以联系我啦之类的，好像就完全不把它当成一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是，所以很多人就是被这种情况所蒙蔽了双眼，他们会觉得说这种是合法的这种形态，所以才能够在社交媒体上
面，反正借一个这个银行卡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没有看中这件事情。
是，尤其是这个大学生，我之前也收过一些来电去读书嘛，
是，
好像去 KL 读书啦，去哪里读书，通常父母都会给一个银行卡，方便这个生活费啦、学费之类的。那有时候呢，他的就是说，哎，我的 housemate， 我的 roommate， 这个我的银行卡暂时弄丢。丢了什么东西，我可以借你的银行卡吗？我要进钱啦，我的家人要进钱给我先借给我一下，先进去你的银行卡户口。那他如果把他的银行卡借给他的室友或者是这个 housemate 的话， 那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呼吁说不管是这个出外工作的也好，还是在籍学生哈，尤其是大学生，那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任何一个人，
是
包括自己
的
认识的也好，因为一旦出事情的时候呢只要有人举报那个是一个 mail account 全力户口，那么一下落案了之后，警方一定第一个先找到你，
就是那个
户口的
持有人、
所以我们就是讲所谓的 mail account holder、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大家如果是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不会轻易的把这个银行卡或者是银行账户，有些是直接把银行账户户口借给人
了，都直接借出去了、
就是讲我给你 password、我给你这个 bank account 啊，然后你给我什么多少钱的酬劳啊，那么给你进行一些，比如说我想我要晚上交易啦，要去买东西啦，我没有银行户口啦，可不可以用你的银行户口啦啊，我还你现金啦之类的，都千万不可以啊，
是
因为这个网络犯罪实在是太过猖獗了现在。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对于社会上面呢，因为不同的年龄层还有文化背景的一些人群啊，他们其实针对能够吸收到的一些知识也不同嘛。
对，
那你认为说应该要怎么样去制定这样子针对性的教育还有预防的策略，去真正让他们了解说哎，其实黔驴不是玩玩的哦，
对，
要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年龄段有差距，可能在吸收方面程序的这种程度不同。
的想法是说除了教育学校方面做起之外呢，我认为说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行的方式是说，当我们去银行开户口的时候，那银行职员有这样的这个责任，就是告诉这个开户口的这个客户最好是给他一份这个小册子，就是说如果是你这个银行户口或者银行卡，这是你的个人财产，你不可以借出去给任何一个人啊，那不然的话你会将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行为那么这个是从这个银行开银行户口的那一刻开始可以做起的，我认为这个是可行的。那至于已经开了银行户口的那些民众呢，因为他们已经手上有银行卡了嘛，
是
那我们只能够从多方面的宣导或者是教育做起，比如说报章上啦、论坛啦、讲座啦，或者甚至说比如像今天这样通过这个电台的采访啦，让更多的大众知道说原来银行卡不可以随意借给人包括很多许多的这个家庭妇女家庭主妇，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反正银行卡借给我的邻居借给我的好朋友没问题了，哎呀只是几十块钱，他只是要做一些这个
普通的交易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而且对方也是我认识的，
是
那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就可能会助长了这个黔驴的这个犯罪的行为。
而且我觉得福祥威律师刚才分析的特别的好哦，就是如果我们在做银行的时候，我觉得身为父母亲的，如果你真的就是带着你的小朋友啊，可能他要去大学读书之前，你开了一个账户给他嘛，那你要详细去跟他解释哦，开了账户之后，你就是这一个账户的持有人，
千叮万嘱，
对，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去保护好你这个账户，而不是随意的去借给人。就算他们跟你说哦，只是普通的交易，我还你 cash 也是不可以的，
也是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哈，因为这个一步错就步步错了，你可想而知一个大学生哈，他打电话来跟我求助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被银行 blacklist 了那也要上法庭，那又在吉隆坡，那怎么办？他问我我能够开掉吗他虽然到最后他跟我说他罚款，只是罚款也不多，500块，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法令是一个完全不足够阻止这个黔驴户口的这个发生的，所以区区的一个500块，那么就把这个黔驴这个罚款
事情
就解决
了，
但是挂上句号了之后，他接下来他这一辈子都不能够再开银行户口了，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他被列入黑名单，如何从这个国家银行的黑名单解除，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
而且程序也会属于比较复杂了一些
是，而且不只是一张银行就是说不是一个银行比如说你有五个银行，你在五间银行开了这个
不同的账户
有 bank account 那你其中一个银行，你把其中一个银行的银行卡借给人，你一下 blacklist 了之后，你其他的银行完全一样被冻结你就不能够再有这个银行的交易了，所以是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就是讲对于日后的那个生活 方面呢，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不便。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RCU 为你解开。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福祥威律师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做公共投诉区呢，我们从2023年以来，过去的两年就一直在，除了走入校园，我们也跟警方、跟这个国家银行，包括 MCMC， 关于这个反诈骗警觉运动方面都做出这个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呼吁公众。我都会把现实中的发生的个案或者是例子，都跟我的听众分享。就是希望他们别犯上这个重蹈覆辙的这个错误。所以我说除了走入校园从教育开始做起之外呢，我可能接下来我会就是印一些小册子啦关于反诈骗啦关于这个全力户口啦之类的这个宣传单，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社会在古晋，在至少在古晋，在我的这个家乡这个地方能够少一个人受骗就一个人受骗，少一个人上当就一个人上当。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通过大家的努力，因为单靠我们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单靠警方也不够的。我希望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听众们父母的都可以跟孩子说，或者是孩子呢都可以跟朋友啊亲朋戚友分享说，哎，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那么在大众里面，在民众里面呢起了一个这个宣导宣传的这个作用，哎，全力户口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效果会来的比较好。
是，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呢，你刚好现在就是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的话呢，其实福祥威律师也非常欢迎你可以联系他的。那当然他也会时不时的呢都会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分享有关这类型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还有他真实的想要分享的一些内容，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去到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看。那当然如果是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其实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38371027，我就把这所有访问的内容呢都发给你。那今天就非常感谢福祥威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雷娜。